布林肯再访中东，黎巴嫩内部冲突升级。以色列受害家属将哈马斯告上国际刑事法院，控犯下战争罪。孔子学院美欧受挫，转往中东、非洲、南美洲落脚。北韩连关12国驻外机构，但军事活动频繁。造假被揭穿，这个哈马斯网红被嘲讽。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11月4日星期六。提一下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以色列包围哈马斯的老巢加沙市，并从海陆空进行围剿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日再次访问以色列。俄国媒体报道，同日哈马斯表示准备在交换人质和囚犯问题上与以色列达成全面妥协。黎巴嫩力量党主席批真主党如果参战，就违反了联合国决议，犯下重大罪行。请看报道。
美国一方面支持以色列对哈马斯的袭击，另一方面努力减少战争导致的平民伤亡。路透社报道，布林肯表示以色列在轰炸加沙的时候必须保护平民，并且重申以色列有权捍卫自己。以色列总统克尔佐格表示，以色列将全力向居民通报空袭的情况，劝告平民即刻离开加沙的北部。美国拒绝了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几个国家要求全面停火的呼吁，但希望更多地采取临时和局部停火的措施，以便援助物资能够进入被围困的加沙地带，并且解救人质。布林肯将在4日在安曼会见约旦外长萨法迪。萨法迪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以色列必须结束对加沙的战争，说以色列犯下了战争罪。台湾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黄志成认为，美方的做法是不希望将这一场战争扩大成为中东的区域性战争。他还认为，另一个美国亦都很紧迫的是，中国轮到担任联合国安理会的11月理事主席，中国会不会利用他任理事主席的议程权利，想方设法孤立以色列，将以色列更加推向约旦所提到的犯下战争罪的国家？目前以哈双方都还各有坚持，所以恐怕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3日，以色列军方表示，以军的战机、火炮和海军连夜袭击了哈马斯目标，杀死了几名武装分子，其中包括指挥加沙作战的哈马斯指挥官达鲁尔。以色列军队发现了大量武器、防护装备、通讯设备和地图。两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的情报搜集无人机正在加沙上空飞行，以帮助寻找人质。同一日，哈马斯发言人哈马德在对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达成全面妥协，接受所有换囚协议，包括军人和平民。根据了解，哈马斯在前几日亦提议人质交换，但都没有提供具体的细节。以哈战争并未因为换囚提议而有所缓解。哈马德对黎巴嫩国际广播公司说，哈马斯将一再重复10月7日的行动，直到铲除以色列为止。而以色列的军方就表示，2日已经包围加沙，持续对哈马斯发动进攻，坦言现阶段完全不考虑停火。据黎巴嫩媒体 LBC 报道，2日力量党主席吉吉亚表示，战争会摧毁黎巴嫩，我们应该为了真主党牺牲自己吗？黎巴嫩政府必须执行1701号决议。这项决议主要内容包括呼吁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国防军即刻停火，所以亦被称为以黎和平决议。吉吉亚表示，今日巴勒斯坦人除了面临贫困和死亡之外，还从战争那里获得了什么？80年来直到今日，抵抗轴心国为巴勒斯坦问题做了什么？他认为战争和和平的决定被真主党和伊朗劫持， 并且强调，如果参战，真主党将犯下重大的罪行。另外，根据两名知情人士向 CNN 透露，美国掌握的情报显示，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已经同意向真主党提供俄罗斯制造的防空导弹系统，由在当地的俄佣兵华格纳负责运送。美国多次警告真主党和其他伊朗支持的组织不要卷入冲突，并且在这个地区部署了航空母舰和军队进行威胁。之前一直保持沉默的真主党首领纳斯鲁拉3号发表讲话，很多黎巴嫩的支持者聚集观看。他表示10月7号的袭击是由哈马斯主管的，是100%巴勒斯坦人决定和实施的。伊朗对这个地区的抵抗运动不行使任何形式的监护权。推特账号努法尔认为这个是真主党和哈马斯袭击保持距离。他还说，美国对加沙正在发生的事负有全部责任，以色列只是一个行政工具，美国人是在加沙发动战争的人，他们必须为他们的侵略付出代价等，并且威胁美军说已经准备好迎接美国舰队，已经为此做了准备。如果发生地区战争，美国的船只和空军将付出沉重的代价。最后他明确表示他们不会升级，而是会耐心等待。努法尔认为真主党不多可能升级，他们希望降级，不想进一步参与。有人认为真主党全部是车大炮，没有行动，因为他们看到美国航母处于待战的状态。布里斯托大学研究中东问题的政治与国际关系高级讲师菲利波·迪奥尼吉表示，哈马斯和真主党现在是盟友，并且在同一战线上作战。不过现实是，在过去10年当中，他们的关系就好像坐过山车一样。
恐怖组织哈马斯10月突袭以色列，目前已经知道造成超过1400人丧生。以色列受害者家属的律师3号表示，他们已经向国际刑事法院提出诉讼，控诉哈马斯犯下战争罪。请看报道。
根据法新社报道，以色列受害者家属律师吉莫海在声明中表示，家属希望哈马斯因为种族灭绝罪被起诉，并且希望国际刑事法庭对哈马斯领导人发出国际逮捕令。另外，律师亦提到，涉及呢一单诉讼嘅受害者都系平民，包括以色列诺瓦音乐节嘅几名受害者。哈马斯喺10月7号越境突袭咗喺户外举行嘅诺瓦音乐节，期间当众开枪扫射，仲将一啲人捉走做人质，其中包括一名拥有德国同以色列双重国籍嘅23岁女子卢克，佢被哈马斯放喺车上游街示众，生死不明。近日，以色列总统克佐格证实卢克已经被哈马斯残害，目前遗体仍未找到。
被西方国家视为中国外宣机构，近年来被抵制的孔子学院，虽然在美欧等地陆续被关闭，但在中国积极拉拢的非洲、中东及南美洲反而持续扩张，成为新的落脚处及重点发展地区。请看报道。
综合德国之声等媒体的报道，美国国会稽查处最新报告显示，在全盛时期，美国境内最多曾经有110间孔子学院，分布在全美至少44个州的境内。但是由于川普执政时期，美国对孔子学院推出多项打击的措施，现在全美的孔子学院只剩低5间。之后，美国国务院2020年进一步认定孔子学院的美国中心是外国使团，进一步展开施压。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直指，中国利用美国的开放性，在美国进行了大规模、资金充裕的宣传攻势和影响行动。在欧洲，德国教研部长史塔克·雅特辛格6月公开呼吁德国高等教育机构结束与孔子学院的合作关系，并且呼吁相关院校以批评眼光重新评估与孔子学院的联系。根据报道，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学院在阿拉伯世界的中东和北非地区，以及非洲地区和南美洲的数量仍然在持续增加。日前最新挂牌成立的孔子学院是设在非洲南部国家波扎纳， 亦是波国境内第二间的孔子学院。研究中国外交及战略的学者查济扎分析，孔子学院在中东和北非的数量从2006年起不断增加，直至2023年6月底，当地已经设有23间孔子学院和相关的机构。最新报告显示，虽然美国境内的孔子学院看落陆续关闭，但美国学者协会在去年6月提出的报告中说，很多已经解散的孔子学院更改名称之后又重新开张，至少有28间学术机构用类似的项目取代原先的机构，而且还有至少58间和早前的合作伙伴保持密切关系。美国学者协会外交与安全研究资深研究员欧克斯奈雅德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研讨会中指出，他们经常被重新命名为不同的项目，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允许中国继续监视海外的异议人士。
西班牙人民共产党 PCPE 一号在官网公布外交文件，确认北韩已经关闭驻西班牙大使馆，撤回外交使节团，相关业务转由北韩驻意大利大使馆负责。除了西班牙之外，北韩近期亦关闭了非洲多国大使馆。对此，北韩外务省3号表示，这个举动目的是重新布局外交力量，提高工作效率。请睇报道。
综合海外媒体报道，北韩近期不断缩编驻外机构，已经关闭12个驻外使领馆。北韩外务省发言人3号回答朝中社记者相关提问的时候说，根据国际环境和国家外交政策的变化，外务省正在推进撤销或新设驻外机构的工作，今后将继续采取必要的外交措施，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发展。南韩统一部就北韩近期陆续关闭外交机构指出，由于国际社会加强对北韩的制裁力度，北韩创造外汇受挫，甚至是难以筹集经费维持最低限度的外交机构运作。中共政府在10月中旬获得平壤方面通知，将关闭驻港总领事馆。知情人士说，关闭的原因或者与香港高昂的生活成本有关。虽然北韩关闭了多国的大使馆，但是北韩军事活动并未停止。美国太空总署3号公布北韩卫星图像显示，位于北韩平安北道东仓里的西海卫星发射场出现夜间灯光。根据韩联社报道，美国太空总署分别在上个月19号、21号、26号在西海卫星发射场侦测到夜间灯光。估计北韩可能要进行第3次军事侦察卫星试射。北韩在今年5月31号、8月24号试射军事侦察卫星，两次都是以失败告终，而且都是在西海卫星发射场东南方大约3公里处的新发射台试射。在试射前亦都侦测到夜间的灯光。韩联社指出，今次在西海卫星发射场出现灯光，不排除北韩第3次试射会移师返去西海卫星发射场进行试射。之前南韩军方按照情报判断，北韩第3次试射军事侦察卫星准备工作已经完成。
自从以哈战争爆发以来，很多加沙走廊的平民受到战火波及受伤，网上流传很多民众受伤的影片，引起社会大众的同情。而近日有网友发现，网络上流传的相关影片中竟有造假的状况，一名男子以多个不同身份出现在有关以哈冲突的影片当中，为哈马斯做宣传工作，令不少网友都信以为真。请看报道。
网络平台 X 的账户蔡慎坤发表文章表示，从10月7号到现在短短20多日，一个哈马斯精心包装的形象大使迅速成为世界级的网红。一名男子多次在以哈战争的影片中，分别以哈马斯圣战士、无辜平民、被炸的植物人、战地记者、遗体、父亲、医生等不同的身份出现，一个人分析多个角色，为哈马斯做宣传，并且有主流媒体信以为真进行报道。 蔡神坤质疑话：到底是哈马斯的宣传工作成效卓著，亦或是主流媒体愚蠢透顶，被这个演技拙劣的小丑玩到氹氹转？这个贴文引起网友的热议，有人在贴文下边留言回复话：邪恶的国家总是有这样的跳梁小丑。亦有人话演员不够用啊，今年奥斯卡最佳群演。更加有网友表示，这名男子深得共产党真传，质疑他是同央视学的啩。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